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啊。2025年6月3日给大家呢就讲一段消息。昨天呢给大家讲的这个乌克兰呢发动了对俄罗斯本土的4个空军基地的打击，有些讲5个，我数了一下是4个空军基地。这4个空军基地呢都给打中了，这个据说第5个没打中啊，因为有一个 YouTube 上的照片，就是一架准备攻击第5个空军基地的那个货车呢着火了，在公路上。那到底是被袭击啊怎么样我不知道啊，但是现在所知道呢就是乌克兰那个叫做蜘蛛网作战行动，那就袭击了俄罗斯的几个基地。这几个基地呢这个都离开乌克兰相当远的，那方式无人机不能飞那么远，所以呢是特别的，从乌克兰的本土把无人机运进俄罗斯的本土，在俄罗斯的本土装上一个木头房子的车，在木头房子的那个顶部就不安置了这些无人机，然后这个卡车呢开到了这个离俄罗斯的机场比较近的地方，就停在一个路边比较人少的地方，然后呢用遥控的方式打开那个屋顶，无人机呢就放出来就打击俄罗斯的军机。这样呢按照乌克兰的讲法呢这4个军事基地都打了，并且打中了41架这个战略轰炸机和预警机，造成俄罗斯的损失是70亿美元。这个空袭呢是发生在第二天的那个和谈的这个早24个钟头，6月1日打的，6月2日在土耳其举行和谈。那你说这个和谈不就告吹吗？所以今天呢和大家讲讲这个和谈告吹的这个背景啊。昨天就讲了这个机场的情况都讲了，今天呢我还有大家呢还是稍微讲一下这个打中的机场是哪几个啊。一个是俄罗斯西部的粮站这个地方啊，粮站州有一个空军基地叫迪亚吉列沃军事基地，这个基地呢给打中在粮站。还有一个靠近首都莫斯科的伊万诺沃地区的伊万诺沃基地，这个离莫斯科很近啊。第3个呢这个在很远很远的在西伯利亚的伊尔库茨克的贝拉亚基地，这个基地靠近蒙古啊，你看跑那么远。第4个呢就是最西北的城市摩尔曼斯克市的奥列尼亚基地，这个摩尔曼斯克是俄罗斯的靠近北极圈的核潜艇部队的最大的基地，在这里呢也被打中，冒出浓浓的大火。那么俄罗斯当然说自己没有被打中，只损失了3架飞机，乌克兰说打中41架，我就说两者取中也都是20-30架了，那就很大很大了。据说俄罗斯的战略空军的力量呢损失了1/3，这个我们现在姑且听之，但这个事情呢是表示乌克兰呢用了一种新的打法。这个最远的离乌克兰最远的基地就是西伯利亚的伊尔库茨克的贝拉亚基地，离开前线大概接近5000公里，4000多公里远，那么远。这个奥雷尼亚基地呢离开乌克兰的边境也有2000公里，所以乌克兰呢采取一种新的方式瞒着俄罗斯，将小型无人机送入俄罗斯的内部，然后再用货车将无人机运到袭击地点附近的方法。那么一共呢大概有41架俄罗斯军机受到了损失。那么最近拍摄的卫星照片看看这4个基地部署了些什么飞机，因为呢那些无人机拍回来的照片都是在撞见轰炸机以前的最后的那个照片，所以呢我们能够看见的我自己看见的大概有6-7架是被爆炸的。从远处拍的这个照片看呢那就是满天的都是大火，并且黑烟滚滚，估计被打中的那就不止俄罗斯说的3架。那么到底有些什么飞机部署在这些机场呢？那俄罗斯的战略轰炸机它不会放在乌克兰旁边，因为怕乌克兰打，所以都放得特别的远。那么俄罗斯呢大概有几种它主力的这个轰炸机，那分别有4种是轰炸机，1种的是预警机。 这个轰炸机俄罗斯是由几个设计局做的，最大的设计局叫图波列夫。图波列夫呢是一个俄罗斯的设计师，他用他的名字命名了自己的设计局。俄罗斯的所有的飞机呢都是一个设计师的姓啊，图波列夫设计局，这叫图啊，伊尔就是 Illusion 伊留申设计局， Yak 是 Yakovlev 这个设计局都有这个名字的，但是我们一般呢不会叫那么长，所以图呢就是 Tupolev 的这个95。图波列夫的轰炸机，我们这次乌克兰说看见部署的可能打中的大概有四种。第一种呢就图95，这是涡轮这个螺旋桨的飞机，这个飞机很厉害啊，这个飞机大概跟美国 B-52 一样，服役的时间非常长，到现在呢还经常执行这个所谓的巡防任务，飞到日本岛的上空啊，飞到这个北欧，经常给拦截的图95，这个北约的代号叫 Bell， 叫熊，就是俄罗斯的熊。另外两种呢就是图22，一种是圆形的图22，这个飞机呢可能已经退役了，但是俄罗斯他没有把它拿下去，还放在机场上。第二种呢叫图22M3，是比较新式的一种，这个一共加起来呢就是图22图22M3。还有一种呢就是俄罗斯最新式的图160，这个飞机叫白天鹅啊，这个飞机可漂亮，这个可变后掠翼。另外有一种部署在这四个空军基地呢就是 A50， 这是真这个叫做预警机。那么今天呢这个首先跟大家讲讲这个飞机的内容，因为大家讲哎呀炸的这些飞机不就炸了一个飞机吗，这些飞机呢可不是一样的飞机，因为这些飞机呢都是这个战略的轰炸机。所谓战略轰炸机呢就装了长程导弹，装了原子弹啊，在空中飞几千上万公里到美国的附近去发射，是这种战略的。美国也有相应的，美国的 B1B2， 这都是美国的长程的轰炸机，大家都部署了。那么但是呢这次给乌克兰哗啦一下就打掉了这么多架啊，当然俄罗斯没有那么多，只有三架完全损失，还有一些是可以修复的，不知道的啊。
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我们先讲图95啊，北约代号 Bell， 这是图波列夫制造局制造的，全世界唯一还在服役的大型四个涡轮螺旋桨发动机的后掠翼的长程战略轰炸机。它是一个空射导弹的发射平台啊，可以打用导弹打，也可以在海上当侦察机。如果呢把里面的炸弹不装上椅子呢，它也变成一个军用的客机，可以运军队啊，这个是巨大的飞机。这个图95在冷战期间是大量服役于苏联的空军和苏联的海空军航空兵。苏联海空军航空兵使用的机型呢叫改良型，叫图142，其实是就是图95。1960年代到现在，这个飞机都是螺旋桨式飞机飞行速度的世界纪录，也是飞得最快的。苏联解体以后呢，乌克兰呢就接受了70架原来属于苏联空军的图95系列的飞机。这乌克兰呢养的这些战略轰炸机没用，因为乌克兰不准备打什么大国的战争，所以乌克兰呢把那个图95全部退役了，可能就拆掉了。乌克兰把原子弹也拆掉了，要不是乌克兰拥有这么多武器的话，俄罗斯恐怕还很难跟乌克兰对抗，因为乌克兰呢要是什么都有，但是由于冷战结束，乌克兰觉得没用了，就全部都解体了。俄罗斯空军接受的图95呢他就到现在还在服役，所以这次被打掉的有一些就是俄罗斯空军在俄罗斯解体以后所解体的。他们估计这些飞机呢服役期要达到2040年，还有好多年飞了。图95的动力来源呢是四个这个螺旋桨的这个发动机，就是有螺旋桨的。它呢这个 这个螺旋桨发动机呢，它是两个这个螺旋桨，是反转轴螺旋桨。什么叫反转轴呢？就一个顺时针方向转，一个是反时针方向转，两个都放在一根轴上面，所以起飞的时候呢，一个正转一个反转，它的推力就特别大，这个就叫做同轴反转这个螺旋桨，很大螺旋桨 5.6 米啊。所以这个飞机起飞是这个非常非常吵的，它一共是四具。那么这个呢，它飞得很厉害，它有个后掠翼往后大概35度，这样呢使得图95就能够在执行当中呢高速飞行的效率，因为它这个螺旋桨啊。那么我们知道现在俄罗斯空军服役中的图95轰炸机呢都是新型的图 95MS6， 这个呢应该是80年代到90年代制造的，就现在在用的。那个本来呢，这个俄罗斯在苏联解体以后，俄罗斯呢就停止了这个定期的空中的定期的巡逻飞行，飞到日本海上空啊，飞到这个波罗的海上空啊，飞到北极圈呢、啊、就定期巡航，就搞得周边的国家都非常紧张，经常要启动这个战斗机呢来拦截赶走。这飞机啊大大咧咧的在全世界乱飞。那么后来呢，这个苏联解体以后，这个叶尔钦呢就停飞了，就说不要飞了，太费钱了。2007年的8月份，俄罗斯的总统普京宣布已经停止了15年这么久的图95的境外定期巡逻飞行任务呢又重新恢复。那么这个其中呢就包括这个我们亚洲最紧张叫东京急行，就是飞到日本这个海的上空。日本很紧张啊，因为俄罗斯的这个图95要一出现，日本随时都会遭到打击，日本是很紧张的。那么所以呢，这个2022年我们第一次看见图95呢在中国着陆，这个很奇怪的。2022年好多的照片，当时有一架图95还不止一架，他们呢飞到这个太平洋上空就要求补给，就油不够了。那么最后呢就在杭州的剑桥机场着陆，在那个地方加油。但是有好多人都照到照片呢、啊、网上多，官方是没说的，但是这个也不是秘密了，因为这个飞机很容易认，声音也特别大。剑桥机场呢在外面的路上很多人都看得见，所以呢拍了很多照片出来，大家就哦，原来这是图95，就是熊来了啊。那么这个飞机呢，这个2013年就开始就升级版本啊，这个是图啊图95啊，这是其中的一架。这个图95在这次乌克兰的袭击里面给打掉了好多架，我看见的起码有两三架是被这个无人机打中了，这个着火爆炸，这个是有的。第二种类型是两种飞机，一都叫图22。图22呢是一种比较旧的这个超音速的这个喷气式的轰炸机，另外呢还有一种叫图 22M， 这个比较新式的。这个飞机呢是到1997年才停产的。那么现在呢，俄罗斯的空军一共有60架图 22M3 在俄罗斯的空天军服役，这个是俄罗斯的一架超音速的轰炸机。这个北约的代号图22，把它这个有一个代号啊，这个把它叫做这个眼，北约叫它眼罩，就罩着眼睛的眼罩。苏联飞行员的自己叫 Shalom 就是锥子啊等等。这样这个飞机呢是非常漂亮的飞机，不过这个飞机呢这个性能不好啊，这不是我们说的，是苏联飞行员他给予的评价不高，并且维修的成本高。那么俄罗斯后来说这个不行了，因为这个飞机呢它很多地方不方便。第一个就是飞行员的安全啊，它这个飞行员呢它不是像别的轰炸机从爬梯子从上面的窗户那个地方开窗进口的，它是从地下那个收机轮的那个孔爬进去。爬进去以后呢三个人飞，三个人呢就要坐上这个弹射座椅，这个弹射座椅呢是不能够到窗户那个位置驾驶员的位置，坐好了以后按一下电钮 这个弹射座椅才推到那个位置。那么如果遇到袭击飞机有问题，这些飞行员要弹射出来，所有的飞机都从顶上弹射出来啊，用降落伞降落，这个飞机很奇怪，从下面弹射出来，那就要很长的距离了。如果飞机出了事，离地面又近的话，他们根本没法逃生，因为一弹射打到地上，不就完蛋了。所以这个呢，就是很多苏联飞行员就觉得这个飞机不好啊，因为这个连保命都保不了了，这个是一个相当大的问题。那么，所以呢，这个当然这个飞机很厉害啊，它可以带原子弹头，作战半径有2000公里，就是来回可以飞4000公里。可以带2枚重达1吨半的这个原子弹的弹头，它最快的速度可以达到3马赫，这个非常厉害。它巡航的时候是2.8马赫，你想这个飞机多快啊，非常好用。但是呢，性能呢，苏联飞行员、俄罗斯飞行员自己说不行。这个飞机啊，它的原型机在试飞的时候，就美国间谍卫星就侦察到了，说这个飞机有点不同啊。
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当时呢，这个苏联的试飞这个图22M， 那在试飞的时候，美国的间谍卫星就拍到了这个飞机，一看与众不同。然后呢，北大西洋工业组织在资料不足的情况下，就估计这个飞机呢是一个新型号。这个飞机它不像原来那个老的图22，而是一种新型的飞机。当时北约呢就给它代号叫图26。美国呢就开始看这个飞机能飞多远。美国判断这架他们拍到的图26大概可以跨越大西洋，对美国发动战略轰炸的能力。这个很早啊，这个60年代就已经知道了这个。1969年，美国和苏联就开启了核武器限制条约，就大家不要用那么狠的，因为大家这样狠的话，大家都有危险。所以呢，这个1969年第一回合的战略武器的这个谈判的时候，美国外交部呢就说这个飞机是真正是有攻击美国的。苏联外交部呢说这个飞机不是你们说的图26，是我们的一种图22的改进型啊，就是图22，就是眼罩啊，眼罩嘛就是 M 这个字了。M 型不就是眼罩一样吗？是一种轰炸机。那美国呢就对这种飞机非常紧张了，就拍了大量的卫星照片，就获取了这个图 22M 的这资料以后，美国就坚信这架轰炸机呢有足够的能力威胁到美国的本土。所以呢，在和苏联谈的战略武器谈判里面，就把这个飞机列为管制项目。所以呢，苏联呢最后就改变啊，既然美国你要控制你的飞机，那我也控制我的飞机，我呢就不加空中加油管，就是我不能空中加油，所以飞不远嘛。年产量呢我们不超过30架，这个美国呢就跟他签了协议。所以呢，这个图 22M 这个本来是具有远程战略轰炸机的潜力，现在就退化为中程的战略轰炸机，飞2000公里就得回来，大概就是这样，并且没有空中加油设备。这个是这次被乌克兰打中的两种图22和图 22M 啊，这个 backfire 叫利火，北约的代号。那么这一共讲呢，就是图95、图22、图 22M 就3种了，这是被打中的。第四种呢就厉害了，就是图160。图160呢是苏联解体以前最后开发的一个战略轰炸机，这个飞机可厉害了，非常漂亮啊。这个白颜色的，这个俄罗斯人喜欢它，把它叫做 Belly Lebedi， Belly Lebedi， Belly 就是白颜色， Lebedi 就是天鹅，就把它叫做白天鹅，就是英文的 White Swan， 俄罗斯人叫的。这个北约的代号把它叫海盗旗，海盗打的那面旗啊。这个呢也是图波列夫设计的，它可是 不同一般的，它是后掠翼的超音速的远程轰炸机，它是可变的，它的翅膀在起飞的时候可以打横，它飞起来以后它就折叠起来，像一个折叠小刀一样，就变成一个三角往前飞，这个飞机又快又远。这架飞机呢是世界上航速最快、航程最远的战略轰炸机，比美国的厉害。目前呢还在生产，至少有16架在俄罗斯空军服役。这个每年这个俄罗斯的搞的一个五月份的这个巴别达带这个胜利日的演习的时候，他最后的项目肯定有一架白天鹅旁边有一群俄罗斯的战斗机围着飞过来，这是俄罗斯的骄傲。美国呢为什么会知道这架飞机这么清楚呢？因为这架飞机是针对美国的飞机而开发的。美国的空军1970年提出做一种远程的可变翼的轰炸机，叫 B1 轰炸机，第一个机型是 A， 那叫 B1A。 那么苏联呢就马上知道美国要做这种飞机了，所以苏联空军隔了两年，在1972年针对 B1A 就提出了相关的计划，要超音速飞行、可变后掠翼、航速能够达到 2.3 马赫的机种，对抗美国空军的优势。所以图波列夫设计局呢就找了一堆苏联的飞机的优点，把它合在一起做了这个图160啊，一个用了这个几个，一个就是他自己的这个图144的机身的概念啊，这个又用了图波列夫自己做的这个主长翼的可变翼的这个概念，这是两个，要图144还有图160的圆形的可变翼的机，把它合起来，一个机身一个机翼。再另外呢和米亚里谢夫设计局和苏科伊制造局，就苏这个 T4 的侦察机就进行比对，就合起来。所以我们讲这个海盗旗啊，这个图160呢，它的血统呢是混血的，那它的后掠翼来自 M18 的后掠翼呢又是苏联公认最成功的设计，而图波列夫呢就在这里呢就开始生产了。那么所以图波列夫设计局呢就开始开发，但是美国的 B1A 枪骑兵在1977年做了7年以后不成功就告吹了，苏联单方面呢没有松懈，就美国你不做我还要做，所以呢依旧孜孜不倦地苦心于这个机种的设计，并且得到了政治局的认可。原型机的照片在1981年11月在祖科夫试飞机场的时候那被一个人拍到了。这个呢因为那个祖科夫斯基的飞机场啊是一个民用和军用两用的机场，当时有一个苏联人拿了一架照相机坐飞机，坐民航机，旁边就看到了这架俄罗斯试验的图160，就拍了几张照片，拍了几张照片呢就发布出来了，也不知道怎么渠道。所以当时大家知道，哦，原来俄罗斯有一架这么漂亮的白天鹅。那么这个拍到了以后不久，12月份1981年图160呢就展开第一次的试飞。那么但是呢试飞成功以后啊又正式生产许可证到1984年才批准。那么这个坐飞机的工厂呢就是苏科伊的克山，那在克山飞机公司做飞机的生产型号是图160。
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1987年的五月份，图160进入部队的服役，1988年形成了原始的作战能力。它呢一般是以低于音速的速度巡航啊，低于音速的速度啊，这个慢慢的接近目标，然后高音速超音速进行突袭，它差不多可以达到音速的3倍，然后呢在高空的时候发射长程巡航导弹，在敌人防空网外进行袭击，防都没法防。那么如果担任防空压制任务呢，它可以发射短距离的导弹。 这个飞机呢可以低空突袭，用原子弹头的炸弹或者发射一般的导弹攻击重要目标，并且这个飞机呢投入对日本的常态的巡航东京急行的机队里面。这个图160这个不得了的。1989年这个白天鹅呢终于出现在苏联大众面前。1989年到1990年就苏联要解体的时候是图160最忙的一年。那一年呢他用自身的这个重量等级打破了44项世界飞行的记录。1995年的巴黎航展上面，西方世界第一次能够近距离的看到图160，的确漂亮。不过呢，图160的第二号的原型机在1987年的试飞当中呢就摔坏了，驾驶员呢是成功的弹射逃生。我们前面讲的图22要是出事就逃不了生了，这个飞机呢是往上发射的逃生了，但整个计划呢就停下来。1987年一直到1994年就完全的就停产，主要就是资金不足。不过呢有一部分飞机做了一半还保存得很好，只要资金充足有订单就可以开工了。那么1991年一共呢有19架图160，它呢这个放到乌克兰的第1184近卫重轰炸机它管辖下的这个航班。这个一共里面有19架图160，那么这个呢苏联垮台，这19架飞机就变成乌克兰空军的资产。乌克兰现在手上还有图160啊，因为乌克兰呢这个欠了俄罗斯能源债务，俄罗斯给油他，乌克兰欠债还不起，所以乌克兰呢就拿了8架图160轰炸机给俄罗斯就抵债，所以呢就还了一半，一共是19架还了这个8架，那么还有11架在乌克兰。这个呢乌克兰呢也就是告诉苏联，我原来呢本来跟你打仗的，你的飞机放在我这里我去打，现在呢咱们独立了就不用你的飞机了，但是乌克兰手头是有的。那么这个俄罗斯空军用了有几个单位，这乌克兰的第一批呢就是18架，这是乌克兰，后来还了8架。俄罗斯的空军的第二个用图160的单位呢是1992年成军于恩格斯空军基地的121近卫重轰炸机旅，这个旅呢是个阳春旅，因为到1994年整个旅呢才接受了6架轰炸机，熬到了2000年就拿到了这8架从乌克兰归还的图160，那么就才到了一个单位。那么最近呢又凑数，但是2003年的9月这个呢有一架刚刚完成发动机检修的这个图160呢又摔了，所以呢现在不多。2001年呢苏联空军在朱科夫斯基又成立了一共6架图160的试验性机队，我说有个乘客在民航机上拍到了，就是在这个朱科夫斯基机场拍到的。这个飞机呢希望呢能够一共有30架现役的机群。2005年普京签署了图160正式加入俄罗斯空军的命令，这个就现在。那么俄罗斯一共有多少呢？这个飞机呢就不多啊，这个我们现在俄罗斯希望是30架。那么我们所知道俄罗斯空军到2005年是14架，那么然后呢又开始恢复，我估计现在大概就是20架上下。这次乌克兰的空袭打了多少架不知道啊，现在没有这个数字，但这个图160呢是经常的有问题的。它呢2007年这个圣诞节这个图160呢飞到丹麦的领空，那么丹麦空军就战斗机起飞去拦截。那个2008年的1月份两架图120呢又飞到挪威的上空，遭到挪威空军和英国皇家空军的拦截。这个2016年俄罗斯就说俄罗斯恢复在苏联时代开发的图160战略轰炸机的生产，也是在克山的工厂大规模的生产。这就讲了这个4种飞机了。 第五种飞机是叫预警机，这次可能被打掉一架。这个预警机叫 A50， 叫雄风啊。这个飞机呢可以控制10架战斗机啊，它是有预警的这个雷达的，它有很多的设备。那这种预警机呢在俄罗斯呢就非常的少了，因为俄罗斯是把它当宝贝一样，这样飞机是非常少的。乌克兰估计呢现在俄罗斯军队手上的这个 A50 的预警机大概就是6-7架左右。那么自从开战以后，2022年2月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后，那被乌克兰呢很搞掉了几架，就是这个预警机 A50 啊。我先顺序讲，2023年的2月26号有一架停在白俄罗斯的这个 A50U 的预警机被自杀式的无人机把它炸毁了。那么是不是乌克兰干的呢？看来不是，因为当地的白俄罗斯的反对派的武装是我们发动这次袭击，那么俄方呢不承认，说我们只有一架军用运输机受袭击，但是呢有拍到的视频表示打坏的正是俄 A50， 这是第一架。2023年的2月，2024年的1月14号的晚上，俄罗斯的 A50 的预警机在执行任务的时候在亚速海坠毁，那满天星火啊，乌克兰军方就说是我们击落的，俄罗斯呢就马上说不是乌克兰击落，是我们自己打落的，就是不小心。当时打下2架飞机，我记得几年前跟大家讲过，有一架配合的伊留申22的空中指挥机，它呢被击伤迫降，但后来推定呢重大结构受损已经没用了，所以一次打掉了2架。2024年的2月23号晚上，第二架俄罗斯 A50 的预警机被俄罗斯击落，这个飞机也在亚速海上，这个首先是发射这个热焰弹想躲避导弹，随后呢就在一场火光当中解体，这个被乌克兰打下，这不用说了。那么2020年的这个俄罗斯这些上面这些飞机都打下呢，俄罗斯剩下只有6架 A50。 那么到了2025年的6月1号前天，这个乌克兰发动这个蜘蛛网行动，用自杀系无人机袭击俄罗斯5个军用机场，成功的击毁了多架战机，其中据说包括一架 A50。 那如果这架被毁了，俄罗斯就剩5架了，那就没什么飞机可以用了。好的，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我们明天再聊。谢谢大家的收听，拜拜。